姐，大家晚上好，共学时间到，我们开始今天的共学，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那之前呢，我们讨论了学习佛法，也就是了解真相的重要性。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进一步讨论如何探究真相。也就是了解真相的管道为何？那在进行题目讨论之前，想先邀请第四组的第六号慧平师姐帮我们做重点统摄，可以吗？慧平师姐，
好，
好，谢谢。
有听到了，好，谢谢。
哎，有听到，谢谢。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就讲到学法的重要性，另外一个角度也提到了解真相的重要性。接着，我们现在学第二讲。是要从了解真相，就是要了解真相，要从如何探究真相开始。那有分六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了解真相的管道为何，需从认知着手，就是了解真相同时在练，也就是新的菩提禅的名字。目前只有限量跟比量，那限量了解色身香味触这些的真相啊，对于无常无我解脱，还有成佛的隐蔽分道理，必须透有比量才能够了解。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比量。那比量的本意是什么？就是正因。那在因类学中有提到，正因指的就是三相：中法品、同品变、凡品变。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讲到中阴律，中呢就是有两个，第一个是所遵是，第二个是所立法。那所遵是所讨论的对象就是人事物，那所立法所要探讨的对象。进一步讨论它是什么，不是什么，有什么，没有什么。那我们在正因公式的部分呢，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它是以跟中阴律是有关联性的。第一个就是因要成立，第二个就是必须具备收变，第三个就是以上这两个条件呢。形成情况下要抱持怀疑，其实这样的公式对于那个人来说，就是称为正因公式。那法师又举到事的那个例子，就是有讲到闹钟是无常，因为它是存在的，又不是常法。那其实这个是，它不是正因公式。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因是成立，而且它是周遍，但是呢，因为它与常跟无常是直接相违，所以它不会一开始它就不会对闹钟是无常抱持怀疑。那还有讲到佛师的例子，就是有讲到这里没有大象，理由是什么？如果有，必须被眼根之所证得，但眼根之并没有证得。今天会讨论到这个部分，那我就不再叙述。第三个就是讲到，这里是探究真相的主要依凭， 如果我们要了解真相，必须要改变我们的起心动念。唯有自己改变自己的起心动念，那用正确的方式去思考，才能够了解真相。在探究事情的真相时，理由才是主要的依凭。经教它只能拿来参考，那并不是主要的依凭。就像有没有前后事，要用公正客观的态度去分析。就是像我们是佛教徒，就要拿掉我们是佛教徒的标签。因为我们有一个概念，就会觉得都有前后事，也是会因为说是上师或者是佛陀说的，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标签拿掉，然后透由逻辑推理来证成说有没有前后事。那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解脱或者成佛的话，就要问自己说，有一个次第就是解脱存在吗？我能解脱吗？我想解脱吗？去不断的去思考，把真相弄清楚以后，才能够真正的了解我要什么，我到底要不要解脱。那第四个讲到，善用自己自身具备的力量去探究真相。那我到底具备比量的能力吗？其实是肯定的。那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的是比量，而不是限量。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真因公式，去善用它。那佛告诉我们的真相，善加的去运用的话，用我们的推理能力去了解真相，看看我们自己的能力是不是像佛所说的，到底符不符合真相。所以呢，自己才是自己的衣服，因为呢，问题都是我们自己所造成的，所以。只是我们不太会运用我们有这个推理的能力。还有就讲到量学，那文殊菩萨有说，这是众生的双眼，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透由量才能够了解真相。那还有讲到量学都是拿来辩论的。其实，你可以拿来调心。那辩论是最好的观修。那真正好的修行，就是建构在观修的基础上。那需要和自己的起心动念辩论。那为了什么呢？就是要为了了解真相才去辩论的。那第五大点就，有提到说，适量论的造诣，达真论是在古印度量学祖师，就是在西元5世纪有陈那论师，7世纪有法称论师。那陈那论师最精彩的就是极量论，法称论师造了适量论。那介绍一下法称论师，他父亲哈是婆罗门派的外道，那法称论师本身就是精通音明声明，还有风巧明、一方明。那主要这个适量论的量呢，就是指极量论，就是要解释极量论。这里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学习的，就是我比较有感觉的，就是法师有提到，他在有一个机会接触到佛法，就是法称论师，自在均，他的上师自在均论师，当时是最通达极量论的，在他的座前，前后听了3遍，第一个可以完全的了解自在均的密，第二遍的时候就可以完全的理解陈那律师的密意。那第三遍的时候，就发现自在均律师的见解不符合陈那律师的论师的本意，觉得有错误，而且还可以很勇敢的起白。那自在均论师不但没有生气，也没有责备，还大力的赞扬法称论师，并且只是照 质量论。那照了这一本质量论，主要就是要为了让后世能够看清楚事情的真相。所以，从他的心胸跟气度，真的自己也觉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很感谢法师的提醒。那最后一部分就是探讨真相应有的态度。那对于真正就是祖师们都是为了真心的想要追求解脱，那一开始。即使是外道，也会用正、公正、客观的态度去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他们都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命一样，即使是变输了，也不会放不下面子，而是虚心的学习。那在质量论第二品，主要分五个部分：一次是完全透由正成有没有前后事；第二个就是。悲心能否无限的增长？第三个，能否现证无我？第四个，现证无我能否灭除烦恼？第五个，灭除烦恼能否获得解脱？从这个次第，一个比一个还要重要。从头到尾都是用正理去分析剖析，没有完全没有引经据典。如果能够学了质量论第二品，经由。逻辑的推理、正因公式反复的去思维，让我们自己的内心去产生一种笃定的感觉。那如果说事情的真相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要修行走这一条路哈，然后再去学到自律，还有修心的教授。那法师有特别提醒我们，就是适量论第二品非常值得大家的学习。以上分享，谢谢。
好，谢谢慧萍师姐啊。我刚刚有一个地方想跟您确认一下，可以吗？哎，就是您在引用法师举的闹钟是无常，因为它存在但不是常法。您好像有提到说，他就是当事人一开始就不会对于闹钟是无常有怀疑，是吗？
哎，对，我那时候想的是这样，就是
哎。
从那个第一个因地成立，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周遍嘛，然后最后就是在推他是不是有怀疑，就是要三个条件嘛。那可是因为我那时候的理解是，常跟无常它是直接的相违，并不会对闹钟它是无常抱持着怀疑，因为他就是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就是因为它的原因是它是存在的，又不是常法，这样，我是这样子推的，不知道对不对。
啊，不会，我会想说，当事人是一开始就不怀疑闹钟是无常，还是说在思维过，因成不成，然后是否周遍过程当中，如果他有确定，闹钟存在但不是常法，啊，
那对，
他在确定这一点之后，
对，
他才会对闹钟是无常不再抱持怀疑。那
对，
这样的话，他一开始可能还是有怀疑的，
哎，
只不
对
过
对对，
是在，对，在思维三项
他
的过
的
程
原
当
因的
中，
时候，理由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
哎，
是，对对对，
是，好，谢
是，
谢，
哎，
哎，
有
好，
思维过因跟周遍才去最后这样子。
好，
嘿，可能有一点口误吧，谢谢。
哎，不会啊，不会，好，谢谢您啊。那我可能是，如果我在说的时候，比如说为何经教不是学习佛法主要的依凭的时候，我可能会把他的理由也一并说出来啊。因为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主要了解的是隐蔽分的法类，那透由经教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解决，帮助我们了解隐蔽分的法类啊，就是把它背后的原因稍微说明一下，这样，好，那其他我没
谢谢。
有听出有什么问题啊。好，谢谢您。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共学进度。那第一讲 第四题我们上次没有时间讨论到，我们先把它讨论一下啊。好，那我先念一下题目，然后请负责答题的同学先把手举一下，谢谢。好，这是在第一讲的第五个提纲，放弃学习就无法了解真相。那法师在本讲中提到，无始以来直到现今，这一次学法的机缘应该是唯一的一次机会，请问自己如何理解这段话？二，课程中提到，放弃学习就无法了解真相，请问什么样的情况是放弃学习？自己曾有放弃学习并试着突破的经验吗？我想先邀请第一组的淑清师姐，可以吗？
法师好，大家好。自己如何理解这一段话？我是引用法师在跟我们的那个讲解的时候说的，说，因为如果说我们，我假设是我之前如果有学过的话，那么我今天为什么会这么的陌生啊，都，一点印象都，就是一点印象都没有。那因为现在才是第二讲嘛，那下去可能因为法师有说这个是有点艰涩的，所以想来，越到随着课程一直进展，可能会越困难，那可能会气馁，可能会每次想到有题目要回答，可能就有自然的升起的那种，有那种压力的感觉，就会想说，是不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要退缩那样子。所以，法师这样子的说，我们这个学法机会是唯一一次的，这个机缘是很难得，是说要鼓励我们说，这是无上甚深的微妙法。那我以前呢，可能都不再善去，都没有再善去，所以可能没有机会去学习这个法类，所以觉得很难很难。因为那接下来我这一生以后，我还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吗？也不确定啊，因为我心中的烦恼这么多，而且也没有去断除啊，所以只要是我烦恼没有断除，我肯定是要轮回。那我轮回的话，又会到哪里去？其实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这是我自己理解这一段话，所以要好好的把握这次学习的机会。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我自己的心里有什么想退缩的想法，都要鼓励自己要克服。以上，请帮我纠正，谢谢。
哎，好，谢谢淑清师姐。淑清师姐，我想问一下，就是，当你感觉有压力的时候，您会做什么样的调整？就是您会跟自己怎么对话？您有就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经验吗？
就会想说，再试试看，再试试看。我都这个年纪了，那这么尴尬的年龄，再不学，好像越来越没有学习的那个机会了。我有曾经想过说，我自己听音档，然后自己听这样子，然后试试看。但是我就想说，我的那个习气啊，我跟着这个共学台在学习，都这样子的，不是那么的精进哦，就精进好像不够。那如果我再用自己那听音档的方式来学习的话，那肯定，效果一定更不好。所以就鼓励自己，就把心思呢跟时间再用多一点时间，再多花一点心思， 这个会对自己的那个先天的条件可能就是勤能补拙吧。哎，我自己是这样的想，但是有时候可能也要，跟共学的时候，我听听大家的，师兄姐的那个想法，然后也，刺激自己的那个另一种思维，那就会慢慢的有一种一点一点的进步，就像以前在学色类学的时候、心理学的时候这样子。
哦，好好，谢谢您啊。那我想，再邀请第四组的淑娟师姐。好，谢谢您分享。
这边提到说，无始以来直到现今，就是表示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遇到这一次学法的机缘，应该是唯一的一次机会。那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从无常来看的话，就是到底是明天先来还是无常先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把握。那我们总是会觉得说机会还有，就跟我们觉得不会死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自身是不是还具备学法的条件？因为你要学法，你要五根具足，然后还要有学法的心力，还要外在环境的配合，比如说家人啊、工作啊。然后，甚至你福报要够，你看你才有值遇学法的机缘的机会。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学习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你还要能够值遇三宝。虽然目前我们没办法亲自听佛说法，但是我们能够值遇佛法，并且有身弘传佛法，然后。而且我们还有善知识教导，那就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应该要珍惜，不要放弃。我觉得是这一法师提到这一段话的我理解的内容。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放弃学习，我认为是。就是当有学习的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没有去把握它。就像我自己其实有好几次的经验，就是有学习的机会，我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我的能力不行，我一定听不懂，我时间可能卡不来，就是我自己会去障碍自己。可是我觉得我还蛮有福报的，就是说，我有发现这是一个养成放弃的等流，那我不想要这个等流继续下去。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去询问别人的意见的时候，我总是得到正向的回应，并且我愿意听，愿意接受，所以最后我都还能够把握学习的机会。以上。
好，那淑娟师姐，您能就是说，您能认同说这一次学法的机缘，如果说它是唯一的一次机会的话，说明无始至今以前没有过，可以这样理解吗？您能认同这样去想这句话吗？
可以啊，因为以质量论来说，就是说我虽然学法的时间也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可是其实这一次是我第一次直遇质量论，就是我有这个机会，有人愿意讲给我听。以上。
好，谢谢。会不会有一种有，因为我们说当下所遇到的，它是一种果的呈现。那这个果它应该是有前有因。那这个因的话，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说，之前其实我有遇到过，然后所以今生就有因缘又再次具足，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疑惑， 就这一题来说，您会怎么理解这一点？
在看无始以来，当然就是我们一生又一生嘛。如果以无始以来看的话，当然是有这个机，可能有这个机会呀、啊。那如果以无始来看，可能我们以前有这个种子，可是它现在才发芽，也有可能。
以前有这个种子，现在才发芽。您理解以前有这个种子，在那个时间点，您当时有没有学法的机缘？
如果以前有这个种子的话，应该也是有这个学法的机缘。
对，如果是的话，那您如何理解题目当中唯一的一次机会？
可是我们一生又一生啊，这个唯一的机会，我会以今生来看。
所以您会想说，这一次学法的机缘，就是说当前这样的聚合的因缘，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
对，
OK，好，了解。哎，好，谢谢您。那我想，再请一下第二组的明谦师兄。
法师好，
哎，
各位
谢
同学
谢。
晚上好。我对这一题的看法就是，我会觉得说，的确是。唯一一次的学法机缘。那我的理由是因为说，因为每一次的学习都是不一样的人事、时地、物的因缘所聚合而成的。那所以每一次都是唯一一次。但是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好像任何一次都是唯一一次，好像并没有办法凸显这一次的可贵性。所以我想法师的原意应该不是这样。所以我后来。又在往学法可归性的方向去想，那我就又想出了两个方向，为什么是第一？这个是唯一一次，就是第一个是从自己的学习状态来看，自己在看这些题目，想要去想出解答都非常的吃力。如果说过去有过这样子学习的经验的话，那应该会留下痕迹，对这些。题目的话，应该要想出答案，应该是蛮容易的。但是实际上就是，可能我过去生真的没有学过，没有穿习过，所以才特别吃力。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这个从整体上来看的话，这个可贵性就在于说自己从一切生命来说的话，就是非常的庞大。那就以一切生命当中的人算是少数了，那有71亿人口，那71亿人口当中能够学算是佛教徒的有1到3%左右吧。那在这么少的比例当中，实际上有在学法的又是少数中的少数，那有在学习空性的又是更少数，那有学习空性又有可以接触到适量论这一种解释空性，让有循序渐进的又是在少数，那在少数当中又可以在大家一起。有同学那样，然后又会再加弟子，然后那样子开设的一个共学，那又是更稀缺。那所以总合起来就是，这一次的学习机缘是非常稀有难得的。这是以上我的结论。
哎，好，谢谢明谦师兄。明谦师兄是从自己当下，遇到学法机缘的时候，自己学法过程当中的状态来去反推啊，那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过往有留下相应的等流的话，那在今生遇缘的时候，有没有理由它不会现行？还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等流的话，遇到因缘，它应该会现行啊，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说遇到了因缘却没有现行，那是不是可以由此反推，我们真的有留下这样的等流吗？好，刚刚师兄姐的。就是回应过程当中，好像前两位师姐主要是从说， 对于思维，这一次学法的机缘是唯一的一次机会。透由这样的思维，就是策励自己不要放弃学习啊。那如果我们知道它有多么难得、多么珍贵的话，那自然在遇到的当下，我们应该怎样紧紧抓住这样的机会啊？那我其实也更想听听说，如果自己有过想要放弃学习的状态的话。那您可能会如何定义？你有没有意识到，哦，我这个好像是在放弃学习的边缘了，然后您会怎么样去做突破？是不是成功？有没有就是有一些经验说，当你跟自己对话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可以把你马上就转过来，再提起来啊，这样的经验。好，那孟州师兄可以请您帮忙吗？
好，谢谢孙明师姐。刚刚大家的讨论就是从前面的那个难得，来讨论的，我觉得都说得很好啊。我稍微再重述一下我的感受，然后再切入第二个小题，这样子也许比较符合孙明师姐要问的啊。我们一般都知道它是难得，但是多难得呢？当然就会因人而异啊，然后那个心情其实也没有把它当成那么难得。为什么这么说呢？法师这一句话其实是，要特别要提醒我们，那个唯一的一次，我们不要去计较说到底是唯一还是说曾经也有过啊。即使也有过，那个都不是一个真正学法的完整的经验，我们可以这么讲啊。孙明师姐刚刚有说，今生有机会碰到是一个果嘛？那我不知道在哪一世偶尔有种下什么因，才有这么一个果。那这个我们都不去细究。可是重点是在于我今生呢有没有真心的把它当成唯一的机会？易经法师有一个取经诗，最后一句是说我们这些人呢，往往将经容易看，取经很难，这个我们的也都知道。可是我们拿到经典，我们的心情是如何？那学法也是一样。我们今生有这个机会，不管学习什么样的法类，或者现在我们谈的适量论，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是往往将学法容易看啊，所以那样的一个心境呢，其实就牵涉到说我们的学习状态，就是第二个问题呢，所谓的放弃学习。我的感觉是，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说是完全的放弃了哈，好像很多的情况其实是，就是不把它当成一回事了。我自己这个是我深刻的一个觉得自己很惭愧的地方呢。我记得昨天在中组的时候，我也提出。曾经跟那个释义师兄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都曾经学过什么？曾经学过色类学，曾经学过心类学。那现在我在学适量论。那可是我把它当成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来看待？所以下了课，或者是说离开研讨。我的心情又是如何？我如果没有一个持续的在文思修上持续的努力的话，那我这样的学习其实跟放弃学习也没有差太远。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比较，也许还没有到那个痛切的程度了。我自己就是惊觉到说，事实上。很多状况是这个样子的。好，以上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孙明师姐，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啊？
哎，好，谢谢师兄。师兄，您会认为说，应该是唯一的一次机会，您认可这句话吗？
当然我相当认可了。我不觉得说，我过去有多么辉煌的历史啊，让我今生还是一样的在那边大啦啦的学法，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刚刚讲嘛，也许偶尔的一个因素，我种下什么因，也许我只是一个当时是一个把一个破烂的经典稍微补一下，这个当然也许各位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了啊，公案，也许给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如此而已。所以这个唯一的机会，重点是我有没有把它当成唯一啊，这个才是一个问题。好。
就是说，当成它是不是唯一，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说，您如果认可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就是它的理由，就是对于您来说比较让您确定的理由，您会举什么样的理由？
好像说有法师有举手的，
哦，好，抱歉，谢谢您啊，法师，请帮忙，谢谢。
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困难呢。或许有同学看到这句话，会觉得说：“难道无始至今，我只有这么一次学法的机会吗？难道我过去生？”都未曾学过吗？如果是往这个方向思考的话，我觉得这种思考模式已经偏离了主题了。不过，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我也不意外。先这么说，或许我们过去生，曾经接触过佛法，但在接触佛法的那一生，我们有学出什么成就吗？我相信这个问题呀，各位应该都可以自己回答。在过往，或许我们有接触过佛法，但在那一生，我们应该没有学出什么成就。从自心的等流来看，应该就能得知，退一步，就算我们没有学出什么成就，我们有对佛法的精要，不论是见或是行，升起什么强烈的定解吗？见解，例如缘起见；行持，例如菩提心。我们有对这些法类升起什么强烈的定解吗？打上一个问号。再退一步，就算我们对于见行都没有升起定解，我们在执于佛法的那一生，我们真的有精进的在学法吗？再打上一个问号。再退一步，就算我们没有精进的学法，我们执于佛法的那一生，我们有扎实的学法吗？我们有按部就班的学法吗？还是只是到某一位师长的座前，哦，听听看他在讲哪一部经，或者是听听看他在说哪一部论，就只有这样。这是我们想要执于佛法的方式吗？如果我们过往执于佛法的当下，有扎实的学习，有精进的学习，有对佛法升起定解，甚至学出个成就来，我们会是现今的模样吗？应该不会是这样。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在《道次第》当中提到，从恶趣或善趣死后，投生恶趣的众生，就像大地的土一样那么多。反之，从恶趣或善趣死后投生善趣的众生， 数量就像我们手指上的灰尘那么的少，现在只是投生善去，几率都如此的渺茫了。或许有些同学会说，如果投生善去这么困难，那现今地球上怎么会有80亿的人口呢？如果会有这样的问题，也表示你对于无量的友情这个概念还不是理解得很清楚啊。跟无量相比，80亿就只有一丁点大而已啊。只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哇，80亿好多啊。那代表什么？在我们的心中没有无量这个概念。如果你有无量这个概念，80亿相较于无量，就只有一丁点而已。如果要投生善趣，都如此困难，在投生善趣的同时，要获得暇身更是困难。在获得暇身的当下，要有机会能够学习像适量论这样的论著。更是困难了，更是困难。再者，如果你真的对于所谓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唯一的一次机会这句话，你还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话，听听看宗大师怎么说的。宗大师在介绍暇满的时候，菩提道次第摄颂当中提到。此闲暇身胜过如意宝，得此妙身亦仅有此次啊！现今我们得到的暇身呢，应该是无始至今唯一的一次。那你应该现起同样的质疑啊？那难道我过去生都没有得过暇身吗？那我在没有得暇身的情况下，我今生是怎么获得暇身的？或许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出现了，但重点是什么？重点不在于我们过去生有没有得过暇身呢？就算有，从无始至今，就算我们得过了3、5次的暇身，但从无始至今，我们投生的次数，两者相较，得暇身的次数，就微乎其微嘛。那跟只有一次有什么差异？而且重点在于，不管是说我们得到的暇身是唯一的一次，或者是我们今生有机会学法是唯一的一次，重点都不在于我们是不是要去讨论，那我过去生到底有没有得过暇身？我过去生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学过佛法？不是，重点在于我们如何掌握今生的机会。善用暇身，认真学法，而不是去思考说：那我过去生难道都没有这样的机缘吗？一来，有没有这样的机缘，我们无法确定；二来，就算有，从无始至今，跟我们投生的次数相比，少之又少吧，少之又少。所以，做这样的思维，对于激发起。我们内心当中想要善用暇身去学法的这一点，它没有帮助。当然了，这样的想法我之前也现起过，就是因为我现起过，所以我才知道大概各位会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说服自己啊，今生学法的机缘呢？有可能是无始至今唯一的一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有放弃的空间吗？我们之所以会选择放弃，通常我们会说啊，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我的能力有限，啊，我的条件不足。但实际上，我们之所以会放弃。那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把学法当一回事，我们根本不把学法当一回事。 举一个世间的例子，如果我们真的需要用钱，就算赚钱，要花我们很多的时间，要花我们极大的气力，谁会选择放弃赚钱？没有嘛，没有人会选择放弃赚钱。为什么？没有钱会更痛苦啊。但现在我们的思绪当中，对于学法不是处在这种状态啊。学法，我想要放弃，我的时间有限，能力有限，条件有限。更重要的是什么？我放弃学法，我也不见得会更痛苦。重点是这个吧。如果当我们真的体会到，在我们的思绪当中，完全没有一丝丝佛法的观念。把我们过往所学习的佛法完全抽离出我们的思绪，你内心都无动于衷。有佛法的想法不错，没有佛法的想法我也不会很痛苦。那就表示我们根本不知道佛法的价值在哪里。重点在于，我们不觉得自己放弃了学法，将来会更痛苦。但赚钱呢？哦，一旦我不去赚钱，我往后的日子会过得很辛苦。所以，我们拼了命，花再多的时间，花再大的气力，忍气吞声。就算要挨骂，我们都愿意去赚钱；就算要看别人的脸色，我们都愿意去赚钱。为什么？没有钱，自己的未来更痛苦。但学法呢？我们会觉得，就算我放弃学法，我也不会更痛苦啊。甚至我们会觉得，放弃学法，我更轻松了啊。我就是因为学法，所以压力变得这么大。我就是因为学法，所以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糟。要是我把学法这件事情放到一旁，我说不定今生过得更快乐。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真正会想要放弃学法。我不觉得是什么时间不够、能力不足、条件有限这些理由，而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就觉得，学法没有什么，有学没学都差不多啊。就像我现在学了色类学、心类学，学到适量论的第二课，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改善呢、啊。那我不学，应该也不会苦到哪里去吧。所以一来啊，我们并没有学到佛法的精要，我们并不了解佛法的内容。再者，我们也不了解这一次学法的机缘有多么难得。然后我们把学法视为痛苦跟压力的来源，那这样放弃学法不是刚好吗？所以只要。其中一个点能够想得通啊，大概就不会有那种放弃学习的想法出现，不会有那种放弃学习的想法出现。就算遇到困难，都不应该成为放弃学法的理由吧。而且我们在执行一件重要的事情时，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完全不遇到困难？请各位找一个事件的例子，是那件事情很重要，而且不是一般人随随便便就能达成的。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可以一帆风顺，都不会遇到困难。请找出事件的一个例子。如果找不出任何一个例子，那我们说学法能解脱，学法能成佛。但在学的过程当中，我想要一帆风顺；在思维的过程当中，我希望我的想法呢，都马上能够现起来，能够没有任何的阻碍，然后都能够一步到位。各位觉得有可能吗？没有这样的可能吗？如果连世间的事情都会遭遇这么多的挫折，而且遭遇挫折的时间，有些是1年、2年、3年、5年、10年。你去看，有些世间人在创业，光是创业的时间就花了多少年？ 先不要提赚钱了。学法的时间，我们一天也没有投资多少的时间下去，就算有花时间，我们也没有全神贯注在学习呀。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是要完全没有挫折，各位不觉得这样很不合理吗？有挫折，有困难，这才合理呀，这才合理呀。有些事情呢，我觉得换个角度思考，不要每次都是啊，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条件不足，所以我是不是要选择放弃？所以我是不是要选择自学？共学都学成这样了，哪有自学的本钱？共学是什么？大家一起学习，互相鼓励，集思广益，有一股力量在旁边督促着你学习。如果共学都学成这样，你觉得自学能够学到什么高度？想也知道不可能，对吧？就像一个运动员，有教练、有防护员、有营养师在旁边叮嘱他：你每天要吃什么？你要做什么样的运动？你每天要练习多久的时间？他都已经没有办法达成了。你说我这些人都不要了，从今天开始我要自己训练。各位觉得能训练出什么样的结果吗？至少在世间上，没有这样的运动员啊，应该说没有这种顶尖的运动员。所有顶尖的运动员都是有营养师，然后有教练，有一大堆的人从旁协助啊。没有一个人是自己学、自己练，最终可以成为顶尖的运动员，没有这样的人啊。所以早早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然后看到自己真正需要什么，这是比较实在的想法。以上。
好，感恩法师，又给我们就是，确实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心理思维当中出现的卡点，让我们再看清啊。那各位师兄姐在课后法师的这一段开始，可以再反复去听啊，就是听到心中。那如果说，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出现有压力的感觉呀，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声音的时候，那想想看，就是我们的思维当中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还有就是学习的话，法师以前也告诉过我们，学习最重要是看它的效果啊。那如果说就是，因为共学的时候可能会有思想上的交流碰撞啊。可能自己想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碰撞的效果，但是从思维提升上来看，共学这样的方式，应该就是，那大家一起共学这么长时间了，就是对于共学的这个效果，应该会已经从中得到一些利益啊，这一点应该，从这一点来说，我想，应该不会，不应该有放弃的想法吧？啊，就是我想要的是什么，这样应该会更清楚一些。好，那我们就进到今天第二讲的共学题目。好，那还是请负责答题的同学先举手，谢谢。我先念一下题目。好，第一题。在说明比量的索义增因公式啊，本讲提到，在教室里没有大象，理由是如果有，理应被眼根之所证得，但是眼根之并没有证得。若将此中的大象换成蚂蚁，请问这是否为增因公式？如果是，那么原本的公式是增因公式吗？啊，那就是请答题的同学先把，就是我们去检验这个公式是不是增因公式，那把它的中音域、中法同品变先做一个清晰的描述，然后再讨论。 那先请第三组的轩轩师姐，可以吗？
好，
哎，
法师
谢谢
好，
啊。
师兄姐好。那在这一题的时候，我先讲一下，就是他的宗法的话是等于说教室没有大象，然后他的同品片来讲，就是等于说他没有，就是如果有大象，应该被眼根支所证得，但是眼根支没有证得，所以表示没有大象。那在第三个用正因公式来讲的话，第一个因成立，然后也周遍，所以这个应该算是它是正，等于说它是正因公式。那假设把它换成蚂蚁的话，应该也是一样，就是只把大象换成蚂蚁，应该也是正因公式。那我第一次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会觉得说，那个如果是大象的话，它应该不是正因公式。我的思考就是在想说，它的第三点正因公式，它对于所证事事所立法，它要抱持怀疑。那时候我刚开始是觉得说，大象那么大，应该我不会有怀疑，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的想法就觉得说，不是，如果是大象的话，不是正因公式。然后蚂蚁的话，我就会怀疑，所以我就觉得说蚂蚁的话是正因公式，大象是不是？但是后来我们在宗族讨论的时候，好像有讨论到后来推翻的，好像应该都算是正因公式，但是我对第三点还是有点怀疑。那请各位师兄姐再帮我解惑，谢谢。
师姐，您能描述一下，就是我们用大象吧，用大象来说，第三点应该是说在宗法周就是因城周边都已经确定了之后，那第三个条件是什么？您能把第三个条件描述一下吗？
他说对于所证事是所立法，所证事是所立法，等于说他对于教室里，没有大象，就是没有大象会抱持怀疑的态度。那如果是蚂蚁的话，在教室里没有蚂蚁会抱持怀疑的态度。那时候我是一直困在这里说，是不是我想错了？那种怀疑态度不应该是，等于说，我觉得在教室里没有大象，是因为我们眼根子里没有证的。那大象那么大，没有证的，我觉得我是不会怀疑的。可是对于蚂蚁那么小的时候，可能我没有证的，可是我还是会想说还是会有蚂蚁。因为就像我家里的蚂蚁，你没有看到，可是它可能躲在洞里，我没有看到而已，不见得它是没有的。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困在这个地方，我一直就觉得，有困惑这样。
好，了解啊。那我想再请亚兰师姐帮忙，谢谢。
你刚刚那个轩轩师姐的说法，我会觉得他会如果把它换成蚂蚁的话，这个好像正因公式不成立。也以他的说法，因为他觉得，就算我眼根子没有看到，不见得就没有蚂蚁啊。也许它就在我没有看到的地方。所以刚刚师姐是说，如果换成蚂蚁，他觉得这个正因公式成立。但是我觉得以他的说法，应该是说换成蚂蚁的话，这个正因公式不成立。以上。
好，轩轩师姐，你要回应一下吗？他好像是说，大象跟蚂蚁都应该是正因公式，但是，我感觉他是受宗族讨论，他的想法有一些变化，但是并没有最后确定啊。轩轩师姐，你要回应一下刚刚亚兰师姐的疑问吗？
对，那刚才雅兰师姐讲的是好像我讲颠倒，可是我就是转不太过来，就是在这边有点卡住。
轩轩师姐，我们用大象，就是用题目当中的，引号当中的这个事例，您能描述一下它的同品变是什么吗？
它的同品变就是说，没有，就是等于说没有正，就是同品变哈，就是它的音，就是如果是有大象的话，你应该是被眼根之所证的，但是眼根之并没有证得，所以他没有证得，他没有证得，所以是没有大象，是他的同品片。
您认为这个成立吗？
这个成立呀、啊，
成立是吗？那如果
对，
成立的，对，如果成立的话，应该就没有疑惑的空间了，对吗？
但是我是考虑到正因公式在第三点，他讲到说，如果对于所证事是所立法，他有抱持怀疑的话，我是对这个大象这个等于说我不怀疑。那正因公司第三点不是说要抱持怀疑吗？可是
对，
我是没有怀疑，所以我才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推断它不是正因公式？我是卡在这边，我一直在那里想很久。
好，好，好，好，了解啊。那亚兰师姐，您
师姐，我
能
再回
把，
应一下好了，
好好，谢
就
谢。
是我会觉得在。就是萱萱师姐在理解什么叫做抱持怀疑这一点，我会对这个有一点质疑。就是她刚刚好像会觉得说，当我看了教室之后，却没有发现蚂蚁，这时候我还是会怀疑教室里到底有没有蚂蚁，所以这个叫做抱持怀疑。但是如果这个是一个正因公式的话，那她在这个怀疑的阶段之后，应该会。最后确定说的确是没有蚂蚁，可是如果以刚刚师姐讲的那种状况，会觉得他到最后还是很难确定，因为他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很难确定。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正因公式最后就不会导致升起比度值，那还叫正因公式吗？那还有他说，那教室里有没有大象这一点我不会怀疑。那实际上这个可能就是说，我去看了教室，然后如果有大象，我就应该要升起一个看到大象的眼根之。可是我没办法升起这种眼根之，可见有大象这件事情不存在。所以那就必须说没有大象才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我确定了有大象不存在之后，我会有一个想法说，那应该就是没有大象。这个时候是应该就是没有大象，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怀疑的时间点，然后之后就会。进到说，那就是没有大象，所以这个有一个很短暂的，怀疑的刹那，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轩师也在理解那个有没有产生怀疑这一点，可能有需要厘清的地方。以上，
好，谢
亚
谢
兰
杨
师，
师姐，这样我都清楚了。
哎，好，谢谢，亚兰师姐，我想请问一下，您认为在教室里没有大象，它？然后理由是后面的这些，您认为它是正因公式吗？
如果以刚才的说法，我会觉得可以成立是正因公式，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现在就提出来吗？就是，就我会认为说，以刚才的说法，说我先确认说这里是这有大象这一点不存在，因此我可以推论应该是没有大象才是事实，所以这个就有一个推论的过程。那这样的话，我可以程序说，的确，这个可以成立一个正因公式，但是我如果我所想到另外一个我不太明白的情况是，如果我想说我要去看那一间教室有没有大象，然后我抱着这样的动机去看，然后看了一眼我就发现，没有，看了一眼之后我就升起一个眼根之嘛，就是看到没有大象的教室的眼根之，那时候我们会说这个眼根之它。直接证得没有大象的教室，然后间接证得教室里没有大象，就是等于说这个眼根就是亮，然后它两者它都证得了，然后之后它会升起一个分别再觉知，就是说这个教室里没有大象。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需不需要用比度之来 确认教室没有大象这件事，还是说他在升起那个限量的时候已经征得了？这个是我现在搞不太清楚的问题。以上。
嗯，好，谢谢亚兰师姐啊。那我听起来就是说，
法
亚
师
兰
有
师
举
姐
手
的
了。
哦，好，谢谢上轮师兄。那请法师，谢谢。
来来，我再听一个同学来示意说一下自己的想法，关于这一题。好，我现在觉得有，如果以蚂蚁来说的话，应该可以是正因，就是那个描述应该可以是正因公式，因为我觉得在我们找完一轮之后，我们会想着，我没有，我应该是没有蚂蚁，但是呢，因为蚂蚁相较于这个情境来说，我好像没有办法非常非常的笃定说，教室里没有蚂蚁。但是如果有人问我说，诶，你刚刚看一下教室有没有蚂蚁？我说我刚才看了一下，应该看了一阵子了，我觉得教室里面没有蚂蚁。那这个觉得是因为我用推理得知，因为我确实眼根之，因为刚才没有升起一个。教室里有蚂，应该说应该没有升起一个教室里的蚂蚁的眼根子，所以我是推理的。但其实我也有另外一个想法，这个不是正因公式，因为如果有一个人，他彻彻底底的肯定的看过之后，我应该可以。就是非常非常仔细的确认过之后，我应该可以非常笃定的升起一个念头，就是正德没有蚂蚁的教室的一根枝。那因为我非常肯定，我刚刚有找过每个角落，所以我这个正德没有蚂蚁的教室的一根枝，可以间接证得教室里没有蚂蚁。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不需要透过逻辑推理。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判断到底，这个描述应该说要证得，要确定教室里面有没有蚂蚁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很取决于说，升起这样的想法那个人他是基于什么条件？是看过之后，但心里没有办法很肯定，所以我用逻辑推理。但是还是一种是我看了之后，我非常非常的肯定，而我是透过眼根之间接证得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这两种情境，不能说用以偏概全，只要是蚂蚁这种尺寸就一定是正因公式，只要是大象这种一眼就可以看过去的，就一定不是正因公式，是透过眼根之间接证得的。以上。 好，那就顺着思义刚刚的回答，思义，你觉得如果某个公式，是正因公式的话，它必须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正因公式吗？还是只要对于某些人而言是正因公式就可以了？
只要对于某些人来说，因为不是所有线前置的对镜都能够被所有的繁复线前证得。
是吗？举个例子，例如说，当我们说平是无常，因为它是所作性。这个公式我们会说它是正因公式，对吧？
是。
但它是不是对于所有人而言是正因公式呢？
这个不一定。
应该要说不是嘛？它对某些人来说，它不是正因公式啊。举个例子，我们刚刚说平是无常，因为它是所作性。首先，如果对于平是不是无常，他完全不关注，内心完全没有怀疑。你跟他讲说平是无常，因为是所作性，这个公式对那个人来说不是正因公式吗？对吧？
不是。
再来，如果那个人纵使对于平是无常产生了关注，但是他对于平是所作性的这一点还无法确定的话，那这个公式对他来说也不是正因公式，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可以。
以此类推，就算他对于平是无常抱持怀疑，他也了解平是所作性， 但对于所作性是否周遍无常，内心不是很确定。这时，这个公式对他来说也不是正因公式，
也
是
不
不是这样？
是。
对，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这个公式是不是正因公式的时候，应该不是针对所有人的角度而说，而是说它有没有可能成为正因公式，是不是这样？
嗯，我认同。
对，只要它有可能成为正因公式，只要它在某种情况下，对于某人来说是正因公式，我们就会说它是正因公式。这样可以认同吗？
我觉得可以。
嗯，这个可以，我觉得没有，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关于这一点，那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说在教室里没有蚂蚁，理由是如果有，如果有指的是如果有蚂蚁，理应被眼根之所正得，但是眼根之并没有正得，那请问这个公式，它能否在某种情境下，对于某人而言是正因公式？
我觉得可以啊，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吗？
嗯，
在什么情境下，针对什么样的人，他会成为正因公式？
对我来说，我的能力还不足以用我的根枝去完整的证得教室里面有没有蚂蚁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用推理的去。约略去推出，我看了一段时间都没有，所以我应该可以说教室里面没有蚂蚁，因为我如果有的话，我应该有看到，但是我确实有看过，而且也确实没看到，所以从这个情况来说，因为他的能力并没有办法足以完全直接证得那个镜，所以只能用间接证得的方式来证得这个镜。
所以那个人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可以成为正因公式的那个人，他应该能认同，在教室里如果有蚂蚁，理应被我的眼根之所证得，但是我的眼根之并没有证得，他应该能够确定这件事
是，他可以肯定这件事情。
吗？嗯，他可以肯定这件事情，在肯定这件事之后，他也能肯定。如果有蚂蚁，理应被眼根之所证得，但是眼根之并没有证得的话，就代表没有蚂蚁，是不是？
是。
他内心当中对于这两件事情都不会有怀疑，他是确定。在确定的情况下，他依旧对于在教室里有没有蚂蚁抱持怀疑。我觉得这样的机会应该很大吧。所以我举一个例子，你看看恰不恰当？嗯，假使有一个人，他感觉从他的背后，他感觉好像有一个人走进教室里面，或许是从脚步声，或许是从某种声音，然后他推测，哦，应该有人走进教室，但是在那当下，他并没有看到那个人。但同时啊，那个人他完全认同，只要在教室里有那个人出现，就会被我的眼根之所看到。只要我的眼根之没有看到那个人，那就代表那个人不存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可以确认这件事情吧？
他可以确认这个推理的过程。
对，他可以确认这个推理的过程。如果有人，应该被我的眼根之看到。假使我的眼根之没看到，那就代表没人。这件事情他是可以确定的，但他的心中啊，依旧抱持怀疑：教室里真的没人吗？有时候他明明已经进到教室，而且已经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他心里面依旧觉得：哦，真的没有人吗？那我刚刚明明就觉得有人走进教室里呀，但是他进到教室又没有看到那个人， 他内心当中依旧会抱持怀疑吧？你
而
觉得
且
这
他
样的
刚
情
刚，
境是，你这样的描述合不合理啊？
我觉得合理，而且他应该有一段时间，就是透过听到那个声音，他就推论教室里有人这件事情，他所升起的那个教室里有人，因为我有听到有人走路的声音，他升起这样的想法，应该就是透过逻辑推理而得到的这个想法吧。
没有，
所以他才会去教
就算
室。
他的这个想法是经过推理而得知的，但首先，假使真的没有人进到那个教室，那完全是他的错觉，那他的这个推理是不成立的嘛？
是，推理
是不
不
是？
成立。
但他心中就是有那种很坚定的想法，哦，某人走进了教室，他心里面呢，是抱持这种想法而进到教室。但放眼望去，他的眼根子就是没有看到任何人。这时候，他原本坚定的想法应该会转变成犹豫之吧？
会。
哦，教室里应该没有人才对，但这是真的吗？那我刚刚的那个感觉就觉得有人走进教室里。这个时候，他明明眼根子就看着教室里的四个角落，但是就是没有看到人，但他内心依旧抱持怀疑，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诶，它就是一种，我明明眼跟之就是已经确认过，但是我内心又一股强大的力量，相信说其实应该是有人才对啊的那种
对，
感觉，
我觉得
会有，
这样的情境应该会出现吧。
会有。
他明明眼根子就已经察觉到，应该说眼根子就明明没看到人，但他心中依旧怀疑，对吧？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种例子，比如说我常常把钱包搞丢啊，但是我很确定我上一次看到它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但我怎么找就是找不到。虽然我的眼根子去找不到那个钱包，但是我就是应该说，我应该要确认说这个房间没有钱包，没有我的钱包。但问题是我内心又很相信说，可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它。曾经有升起过一个在这个房间看到那个钱包的眼根子啊，那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所以我其实内心，即便我那天找过一轮，我其实之后的那几天我都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就是我的钱包真的没有在那个房间吗？其实这个情况我也蛮常发生的。
是，来，现在线上的同学，对于我刚刚所描述的那个情境，有没有同学听不懂或是不认同的？你觉得那样的情境根本不会出现，或者是你不知道我刚刚讲的那一段到底在说什么的？有没有？回答的同学可以先把手放下。燕玲，请说。
法师刚刚设定的情境是，教室有人走进教室，就是他其实心里已经有很坚定的这样的想法，可是他眼根子就是没有看到人，所以他就会对他之前这个坚定的想法抱持怀疑，就是在最后
应该
阶
说，
段，
原本坚定的那个想法会变成犹豫之嘛？
对，会变有一只，因为他前面已经因城和周边他都确定了，他都证得了，可是他最后因为他之前有这个坚定的想法，所以他就变。他这个想法就转成犹豫之，那我现在想问是，可是假如我原本就没有这个坚定的想法的话，那我真的觉得后面要再升起犹豫有点困难呢，在我已经证得因城和周边的
没
情
有，
况下，
我并没有说这个公式对所有人来说都必须是正因公式啊。所以我一开
对。
始才跟思义的那个段问答说，如果它是正因公式，是不是必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正因公式？不是嘛？不是啊。但它可不可以在某种情境下，对某些人来说是正因公式？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问题啊。那如果可以的话，那请问这个公式在什么情境下，对什么样的人来说有可能成为正因公式？这样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可以。那
所以他
假设
心
是
里
这样。
面就是有那个想法，哦，有人走进教室里， 或许他有他的理由在啊，他听到某个声音，或者是他跟别人约了某一个时间之类的，他可能有各种的理由。然后因为时间到了，或者是他听到了某种声音，或者是感觉到好像有人把教室的门打开走进去，不管怎么样，他心中就觉得教室里应该有人。那你这个时候问他，你问他说，如果有人，是不是一定会被你的眼跟肢看到？他会说是。那如果你没看到的话，是不是代表那个地方没有人？他也会说是。这些事情他都非常的确定。他在确定的同时，他进到教室里面，四处都看了一遍，而且如果那个教室很大一间的话，他可能要花几秒钟的时间去环视每一个角落。当他看完，别人问他：“哎，你有没有看到你刚刚所想的那个人？假设说小明，哎，你有看到小明吗？”他会怎么说？哎，我没有看到小明。但你问他，所以小明在教室里没有小明这个人吗？他会觉得说，真的没有吗？虽然我没有看到，但真的没有吗？我觉得应该会有这样的情况吧。燕妮，你认同吗？
这样认同，这样清楚多了。所以其实，所以我们在说比杜兹的升起，就是对那个当事人而言是隐蔽境的时候，那的确是啊，就是照个，就是以那个当，就是像法师刚刚说的，这个正因公式，我们今天不用周遍于说，我可以这样讲吗？不用周遍于所有的人，就是
当然不用，当然不
对，
用对所有的人来说是正因公式啊。就像平是无常，理由是因为它是所作性，这个公式对于法称论师来说就不是正因公式啊，对吧？为什么对法称论师而言不是正因公式？因为法称论师已经证得了平是无常，他对这件事情不会抱持怀疑，对吧？所以这个公式对于法称论师来说就不是正因公式，但对其他人而言是正因公式。但重点是对我们来说是不是正因公式？我觉得需要思考。当我们在思考一个公式是不是正因公式的时候，应该要把自己放进去思考，而不要只是天马行空的想啊，这个公式是不是正因公式？先想对我来说是不是正因公式？在什么情况下，对我而言有可能成为正因公式？这个需要思考。但这个公式对法称论师来说就不是正因公式啊，对圣者来说就不是正因公式啊，对世尊来说也不是正因公式。这就表示，一个公式要成为正因公式，不需要包含所有的人进去啊，这一点是确定的。他只要对于某一个人是正因公式，它就可以成为正因公式，所以在因类学里面会说，这样的公式，它有机会成为正因公式，但它只会对于钝根者而言是正因公式，对立根者来说，这样的公式不会成为正因公式，只会对于钝根者，明明就已经确定那个东西存在，要被我的眼跟肢看到，也确定我的眼跟肢就是没看到，但依旧对于那个东西存不存在抱持怀疑。因类学里面就会说，这种现象只会出现在钝根的人身上，而不会出现在立根者身上。那至于各位是钝根还是立根，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判断了。以上。来，亚兰，请说。
诶，法师呢？那我请问说，如果以这个大象的例子的话，是不是如果我现在想说有哪一种人，这个会对他而言会是正因公式，是不是要有那种人？就像
没
刚
有，
那个，
首先呢，当我们在讨论教室里有没有大象的时候，如果那间教室没有办法装进一头大象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公式很难成为正因公式。但如果那间教室可以装进一头大象，等一下，小象也可以称为大象嘛，对吧？
哎，这个应该有争议，
这
啊，
有
就
什么
是
争
小
议？
的，
我们看到小象的时候，大象的孩子，我们看到小象的时候也会说"我看到大象吧
小的大象，
”。对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例子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如果人都可以过得去，大象为什么过不去？而且如果教室再大一点的话，有各种的情况嘛。
但是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还需要怀疑的话，他应该要有一个怀疑的理由。就像刚才
有啊，
那个
怀疑的
人
理
说，
由，就像你们之后会学到，有些人有些外道就认为因中有果，在因的阶段就有果，如果因的阶段没有果，那因如何生果？乍听之下很合理耶，如果因里面没有果的话，因是怎么把果生出来的？就像妈妈的肚子里面如果没有婴儿，那婴儿怎么被妈妈生出来？所以我们要说，妈妈的肚子里有婴儿，然后当妈妈把婴儿生出来的时候，那个婴儿是妈妈的果。所以很多的外道会说，因中有果啊，因中虽然有果，但我们看不到。有很多人会这样讲啊。
就算看不到，也不代表他没有的意思。
对，会有很多种情况出现的。所以法称论师是怎么反驳那些外道的？法称论师就说：“那如果在一根草上站着一只蚂蚁，而那只蚂蚁它的心绪中造了将来100世都要投生为大象的业，那请问？”在那根草上有100头大象吗？因为在那根草上有100头大象的因，法生论师就是这样用理路去驳斥对方的想法。那要说那一根草上有100头大象，一般世间人都知道这非常不合理。但就是有外道这样去主张说，因中要有果，如果没有果，因如何生果？他会举很多这样的例子来证明给你听呢、
就是如果他要说因中有果，他就必须承许那个草上有大象。
啊。对，他就要承许草上有大象，而且草上有100头大象，而且是草的尖端上站着100头大象，因为草的尖端上站着一只蚂蚁，而蚂蚁的心绪当中有造了将要投生为100头大象的业，所以才会讨论说，即钝根的人，应该说钝根者，他明明在眼根之没有办法看到的情况下，他依旧会抱持怀疑，他就是不想要承认。而且我们讲的是，如果那个东西存在，理应被眼根之看到，而眼根之无法看到。这时候，对立根者来说，他马上就能够证成那个东西不存在。但有些人依旧会对于那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抱持怀疑呀，抱持怀疑。他明明就已经确定，如果存在要被我看到，而且我也没看到，但依旧会对于那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抱持怀疑啊？
可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说这个对他而言是一个正因公式。
对他来说是正因公式啊，有一个阶段对他来说是正因公式。
但是最终他应该也没办法升起比度值。
为什么？他还是有机会升起比度，只是他只要再三的确认。
最后他是有可能就是决定说相信教室里的
他
确
只
没有
要在
大象。
中法跟周遍上面再三的思考，他就能够突破那一关了。
好，谢谢法师。
来，明谦，请说。
法师，您刚刚跟十一师兄在讨论的那个例子，然后我联想到说，如果一个行者他刚开始用现前之证的无我的时候，他会不会因为术是一个很坚定的一个我执，然后所以他又怀疑说，是不是实际上有我这样？
等一下，你说一个行者最初现证无我啊？
是。
现证无我，他已经是很高的阶段了。这应该不是最初的行者会呈现的高度吧？ 他在还没有现证之前，应该是先透有比量证得吧？
是，
所以如果是透有比
但
量
是，
证得，他一定是透过逻辑推理而证得嘛？
是。
他如果是透有逻辑推理而证得，而且那个逻辑推理不是想过一次，而是多方思考，最终他确定诸法无我的话。那个时候他应该不会升起犹豫之了吧？不然他怎么笃定的？是不是？
是，那
对啊，他，
像
你说。
不好意思啊，就是像刚刚司仪中说，就是房间里就确定看过都没有皮包，可是还是会觉得好像有皮包，那会不会说就是他
没有啊，房间里我眼跟之没有看到，他心里会怀疑嘛？
对。
对吧？眼跟之没有看到。但心里面依旧怀疑啊，真的没有吗？还是我看漏了啊？明明就已经把每个角落都看遍了，但他就是为了要证明这个东西应该存在于这个地方，所以他反推，有可能是我看漏了，明明就已经看得很仔细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会，
所以眼跟之明明就没看到，心中依旧抱持怀疑，但无我不是这样的例子吗？无我是怎么确定的？无我是心里面多方思考，透由逻辑推理之后而确定的，而不是透过根治来确定，是不是？
了解。
所以他心里面只要透过某个逻辑证成诸法是无我，他就不会动摇了。所以为
是，
什么才说智慧分不会退失，方便分会退失？菩提心、大悲心这种方便分的法门呢、啊？人们说这种方便分的那种功德，它有时候在对境之后是会退失的，因为它并没有办法证得境，那只是它单方面的一种希求，单方面的希愿。当他发现说他想要利益的众生非常难以调伏，这时候他有可能会退心了。但无我不一样。无我是一个真相，当他透过证理证成了无我是真相之后，他就不会改变想法。这个时候众生难以调伏，还是无我；众生很好调伏，也是无我，不会改变他的想法。但他可以选择的是什么？如果众生难以调伏，好吧，那我就先利益我自己好了，他们就以后再说，这个是可以的嘛，对吧？
是。
所以说方便分会退失，但智慧分不会退失，理由就是这个。
了解。
这样可以
那
哦。
可以再问，就是说，那如果有一些宗派，他们在没有升起。比量证得无我的比量之前，然后他们可能是偏好修定啊，然后这样子，然后就他们观察自己念头，发现说没有掌控身心的我，并没有看到啊，那会不会就想说，那应该要有我啊，不然我怎么会一直在轮回？那会不会就很怀疑，就一直想要反
等一
复
下，
观看？
你是说外道啊？
也不一定是外道啊，就是我们佛教里面会不会有些宗派比较文思没有到升起？比量的那一些人，哎，不，
啊，
对，
这个
没
当
有
然
不
有
比。
可能了，当然有可能。然后呢，透
那，
过定去观察。
对啊，观察就发现就是无我，但是又很怀疑说，应该要有我这样，因为他一个有我的习气在这样。
这个我觉得很有可能。反正，在他还没有证得之前，不管他的四义之再怎么坚固，都有可能因为某种因素而动摇嘛，对吧？
是。
四义之能够轻易的转变成犹豫之啊。有时候我们再笃定的一件事，只要听到一个风声，就会觉得，诶，真的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四义之只要没有证得之前呢，那个他处在四义之的状态，遇到某些因缘，他就很有可能转变成犹豫之
了解，
了。
谢谢法师，那我再想一想。
来，警贵，请说。
法师，我在思维那个关于在教室里有没有大象的这个论述是不是正因公式的时候。关于他的第三点，就是对于中人仍然抱持怀疑的这一点，我又想到说，判断的标准有没有可能是 那个人他的 等无间缘。譬如说，他本来就抱持着。
等一下，那个人的等无间缘，还是那个人的眼根知，还
是那个人的
分别知？
那个人的眼
根知，好 ，OK。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是本来就抱持着我要去教室里找看看有没有大象，那这时候他会升起正得没有大象的教室的眼根之，同时他也会就是间接正得就是教室里没有大象。可是如果说他并不是抱着这个等无间缘去，他只是想走过去顺便看一下教室，之后有人问他说教室里有没有大象，那这时候有没有可能他就会对于，即使他后面的推论就是他的理由是如果有等等等等，可是他会不会就对于在教室里没有大象这一点会产生怀疑呢？
嗯，这个我觉得这也有可能，就是他没有仔细的去看嘛。
嗯，就是他
虽然他心中确定如果有大象理应被我的眼根之看到，而我的眼根之刚刚过去的时候没有看到，不过这也要确定一下，他要确定是没有看到还是好像没有看到。
所以我想说可不可以从那个眼根之的等无间缘来判断。以上
从等无间缘的角度，我觉得重点是那个人他会有什么想法了。那个人会有什么想法，那如果他是在他是想要去判，他是真的抱持想要了解教室里有没有大象的动机而去看，而去进到教室里面的话，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因为他很专注的看，而且眼根之又没有看到，而这时候我们说他看到了没有大象的教室，间接证得大教室里没有大象，那这个时候这个公式对他来说就不是正因公式了。如果他有那种可以确定，应该说他如果他的眼根之可以证得没有大象的教室的话，那表示当事人应该已经确定教室里没有大象了吧，而不太会而不会出现说眼根之证得没有大象的教室，间接证得教室里没有大象，但当事人对此依旧抱持怀疑，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吧？
嗯，我觉得不会。
所以眼根之要间接证得啊，我觉得跟当事人的念头也有关联。来，对于这一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的？没有哦。好，以上。
好，谢谢各位师兄姐，谢谢法师啊。那这一题我们就先到这里啊，我们进行第二题。第二题是在正理是探究真相的主要依凭这个提纲下，那答题学号是45911，请同学举手。好，那我先念一下题目，请问能否从我是否想要对治烦恼来判断自己想不想解脱？那有两个不同的主张。第一点是不可以，因为世间上很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能深刻体会烦恼所带来的痛苦，因此会设法对治烦恼，但他们不见得相信轮回，所以不会想跳脱轮回获得解脱。第二，可以，若当事人只想减轻烦恼，确实不见得想追求解脱，但如果想将烦恼连根拔除，就代表当事人想追求解脱。好，那先请第一组的智英师姐帮忙，谢谢。
法师好，大家晚安。那这边哈，这一题呢，第一题他是说不可以嘛，那我是认同他说不可以。那我的角度是说，因为在我们来说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好，我们就是说表示说这是不分宗教嘛，每个人都会有烦恼啊，那所有的人都有很多人会去学习，所以一般会有很多人会去学习说心灵提升的课程啊，学习禅修啊，静坐啊，冥想啊，就是诸如此类这些嘛，好，但是他们也不见得说想了解这个真相啊，想要对治烦恼， 所以我这边把对治烦恼是设定在说他只是想减轻烦恼而已啊，所以就是对这个轮回解脱他是没有概念的，所以第一个我是有认同。那第二个他是说可以，就是说他想将这个烦恼连根拔除，就代表这个当事人想要追求解脱嘛。那这边我是觉得如果说就字面上来讲的话，想将烦恼连根拔除代表当事人想解脱，如果就字面上来讲我是有认同这一点，但是因为就是说法师有提到说这个能否解脱的关键在这个我们心中的烦恼到底有没有断除干净嘛？哈，那可是但是法师又教我们说我们在思维这个过程是不是要思维说解脱有没有存在呢，或者是说我能解脱吗，或是我真的有想解脱吗？但是说所以说字面上来说我认同，但是因为在这个解脱这个关键是烦恼要断除啊，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像我思维到说我真的有想解脱吗，这时我心中就有了疑虑，我卡在这边说我真的有想解脱吗，我是有疑虑的。但是就我的想我是会觉得说可是我很想把烦恼连根断除啊，因为我觉得真的有烦恼真的很苦诶，让我觉得坐立难安。但是如果说套上这句话之后是不是又会觉得矛盾的，因为我想把烦恼连根拔除可是就是代表我想追求解脱，但是真的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好像觉得说没有诶，所以我好像并没有想真的想解脱了。所以如果说这句话来理解，是不是应该是先想说当事人他到底内心安定这个烦恼连根拔除啊，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啊，那这一点就会影响他是不是真的想解脱。好，以上我的分享，有错误再请大家帮忙，谢谢。
哎，好，志英师姐，我想请问一下您说您想把烦恼连根拔除，这是您自己的想法，然后您这样想的时候烦恼在您心中是怎样的定义，您能说一下吗？
就是我觉得平时日常生活中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烦恼啊，可能日常的琐事啊，一些就是人事方面，或者是说跟那个家人相处，各种各式各样的烦恼都有啊。那我就觉得说这些烦恼有时候真的会影响干扰到我譬如说我想今天好安安静静专专心心的要好好听四量论，好好听音打，可是这些烦恼就会干扰到让我没有办法专注，我就觉得说好，这些烦恼真的是太可恶了，真想把它如果能够连根拔除那有多好呢，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专专心心好好做一件事情，会升起这样的想法。可是我发现在我的现行之中我又常常会掀起说，因为有说法师讲说烦恼连根拔除就是想就要就是可以就是解脱，就是关键就是要烦恼连根拔除嘛，但是我发现我的现行好像不是这样，我觉得我常常也还是会内心还是在现实安乐里面在那边打转，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矛盾。好，以上。
好，了解。说将烦恼连根拔除，这个烦恼是法师这句话的时候，这个烦恼的范围跟师姐讲的烦恼的范围是不是一样啊？师姐可以再想想看。那再请地质组的哲生师兄帮忙，谢谢。
好，法师各位师兄大家好。那这一题针对第一点的那个观点，我也是认同，因为以目前对于前后世或者是解脱轮回，并讲真的并不是我的所知啊。那自己内心对于解脱轮回还是有所存疑嘛？那如果单以能否从我是否相对想要对治烦恼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想要解脱，我觉得这样的理由应该是不足以支撑，因为以今生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 我也是有很多烦恼困惑着啊。可是当我在对视这些烦恼的时候，我就不会想到说它跟那个解脱轮回，或者是获得解脱，我会把它把它串联在一起啊。这是目前的状态。那至于第二点，以字面，我也是跟刚刚那位师姐的想法一样，以字面上来看，我觉得没问题啊。可是自己要这样去实践，又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对于想要解脱还是怎么解脱，能不能解脱？其实我现在也不是很确定，所以说单以字面，我是这两点，我这两小题，我都是认同的。以上。
您都认同啊？那可以跟不可以不是正相违吗？
不是啊，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你是说单以小题的可不可以做解释哦？
因为他那个就是可以还不可以，后面都是有理由来证成他可以和不可以啊。所以如果这两个因您都认同的话，那它会导向不同的结果。会有矛盾。
嗯？
如果您都认同的话，嗯，
哦，那第一题我会错，那应该是可以，对，不好意思，嗯。
好，但是再跟您确认一下，就是第一个不可以当中，因此会设法对治烦恼。您认为这个对治指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我认为对治就是断除啊，或者是把，就是把烦恼排除掉啊。
哎，好好，谢谢啊。那先请法师帮忙，谢谢法师。
嗯，我听了刚才两位同学的回答，这两位同学应该是想要说，我很想对治烦恼，但我依旧贪着现世安乐。听下来的结论应该是如此嘛？觉得烦恼很可恶，烦恼会影响我的工作，烦恼会影响我学法。在世间上有太多令我烦烦恼恼的事情，所以我想对治烦恼，甚至想连根断除。但是，问我想不想解脱呢？我自己都不确定，因为我觉得日子过得也不错啊。我还是很喜欢去逛街啊，我也喜欢在网络上面买东西啊。我也喜欢吃美食啊，我喜欢做很多的事情呢，那我真的是想要追求解脱吗？所以就出现了贪着现世跟对治烦恼的交集嘛。来，对于这个想法，现在举手的几位同学里面，有没有可以说说，自己觉得这样的想法会有什么问题的？一方面想要对治烦恼。一方面又不是很想解脱，因为自己贪着现世安乐的情形很明显嘛。来，宽限，请说。
法师，我觉得，对治烦恼，他的方法就是要远离境，并不是听到某一个师长说了一段话，然后就相信了，这样可以让我们减轻烦恼。对治烦恼还是要透过学习，认清轮回，要了解真相，并且 了解真相的，他需要方法，特有真理、正常轮回的存在。并不是佛说了有轮回，上师说了有轮回就可以相信。我的条件，今生就是姻缘不是太好。
好，来来来，宽心来，你回答我的问题比较快。你想不想对治烦恼？
想，
你想不想将烦恼连根断除？
想，
那有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有时候控制不到情绪，
有时候控制不住情绪啊。
对。
想往这方面去努力，跟无法控制情绪，这不相违啊，这两者会出现交集啊。
就是他就会重复这种烦恼，烦恼
所以你
应
想
该
对治
越，
烦恼，对吧？
对，
你想将烦恼连根断除，是不是？但你会不会贪着现世安乐？
但是没有这个姻缘啊，
什么？没有贪着现世安乐的因缘呐、
哦，就是有这个姻缘。
啊？所以有贪着现世安乐的因缘，是不是？所以
对。
你依旧贪着现世安乐，是吗？
如果不随顺家人的话，那会对自己造成学习啊，各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没有没有，我问的
你是。
是。没有，我问的是你是不是贪着现世安乐？
和以前比，不是那么贵。
所以依旧会贪着现世安乐嘛？所以贪
如果
着
有，
现世安乐与想要将烦恼连根断除会出现交集，就对了，是不是？所以
是，
我现在要往，希望你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因为刚刚有同学说，我想对治烦恼，我想将烦恼连根断除啊，但我对于想不想追求解脱，我不是很清楚啊，甚至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很贪着现世安乐，他就觉得这彼此之间就是矛盾呢，所以我想要问的是，这到底是矛盾的还是不矛盾的？来，我请另外一个同学。中文，请说。
师傅，弟子觉得不矛盾。
请分析。
我很讨厌烦恼，我想断除烦恼，但是呢，烦恼现起的时候，我也就是非常要去享受那个现世的安乐，
等一
但是。
下，你说烦恼现起的时候，你很享受现世安乐。
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心了呀，
那你
他
不
就
是
要
说
去
你想
玩
要
了。
断除烦恼吗？既然想要断除烦恼，那你应该觉得烦恼很可恶，对不对？
是，我觉得他很可
那
恶。
烦恼很可恶的话，烦恼现起的时候，那为什么不想办法对治，还要被它操控？
就是也在对峙，但是往往是当下是对峙不了，还是要去
没有
多
吧？
少去看一下。
我们经常没有在对治吧？我们经常在放任烦恼吧？
有时候也是，刚开
我举
始
个，
是
来，
对
我
峙
举
一
个例
下，
子给你听。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呢、啊，你应该不会想要遇到强盗吧？
不会，绝
如
不
果
会，
当强盗进到你家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办法把他赶出去？
会，
你会不会想办法报警，请警察来把他们抓走？
是。
还是你会想说，啊，没有关系啊，你就进来坐坐，我泡杯茶给你喝啊，会吗？绝对
不
不
会，
会嘛，
不会，
对吧？那既然我们想要断除烦恼，应该也是觉得烦恼很可恶，才想要断除它吧？
是，
那当烦恼在我们的心里出现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试着拥抱它？
我感觉那时候好像一个病人一样，发作了，犯病了一样的感觉， 好像不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觉得烦恼是敌人啊，对吧？我们就不觉得烦恼是强盗吧？
那时候是的，就是要随顺他。
所以我们就不觉得烦恼是强盗。
是，就是这个状态啊。
所以我们打从内心底就没有觉得烦恼是强盗，所以才会在他现起的时候试着去拥抱他，是不是？泡杯茶给他喝，请他多坐一下，最好不要今晚离开啊。如果你离开的话，我今晚会很寂寞，是不是？我们面对烦恼的态度，我们面对烦恼的态度不就是如此吗？
但是过去了会很后悔啊，是吗？
不是啊，
这
个后
悔会有啊。
后悔没有用，下次再来的时候，你依旧敞开大门，欢迎他进来。
弟子觉得一次性的做不到啊，都是在这种拉锯战中慢慢战胜他的呀。
我们哪有在拉锯？我们真的觉得烦恼是敌人啊？你真的觉得烦恼很可恶吗？
弟子实际上觉得绝大部分烦恼都很可恶。如果说全可恶，我做不到啊。我有的烦恼，
绝大多数的烦恼都很可恶啊。所以绝大多数的烦恼升起的时候，你都愿意试着勇敢去对峙它，跟它反抗吗？
是啊，我弟子是反抗的，但是经常是失败的呀，最后顺着它跑一段路。
啊，好了，我虽然我不了解你的本地风光了，那既然你愿意对抗、反抗大部分的烦恼，那我恭喜你，那我恭喜你。不过我觉得你需要再认真思考一下。
好的，我再想想。谢谢师父。
坤耀对于这一题有什么想法？
坤耀师兄，您没有开麦。
好，对不起，老师好。大家好。我对于这一题，我个人的想法就是，烦恼是我们最大的敌人。那我们学法到现在呢，我自己个人对这一题想法就是，我一直在这条路上，在这条学法的路上呢，我们逐渐的是不是可以达到解脱的这个目标。那当然我们在这条路上是一个很漫长的路，法师也提到是很孤单的一条路，是很寂寞的一条路。那这条路是必须要走的，那所以我们往解脱的这个目标走，那是唯一的一条路。那我们读了这些的内容之后呢，更肯定自己就是我是在路上的，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能够把烦恼连根断除，因为在这条路上我们按照三主要道来讲的话呢，我们先有出离心，那对轮回不再贪着，不贪着这个轮回的安乐，那逐渐的在法师的指导之下跟师兄师姐的这样的分享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得到这样的一个滋养，让我们这条路上不要离开这条路上。那我自己目前还是有很多的烦恼。那这个日常生活的烦恼还是不少。那所以我对烦恼来讲我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但是每天的烦恼我自己消除的方法可能就是用静坐的方式，看看能不能让我的心再回到这个路上来，再回到这条道上面来，让自己不会被烦恼打败。我想我自己的对目前这个状态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跟法师做一个报告。以上，谢谢。
如果这一题是我来回答的话，首先我会思考，我是否想要对峙烦恼，我想要对峙的是哪些烦恼，我是想要对峙某部分的烦恼， 还是想要对治所有的烦恼？就像刚才有同学提到，我原本预计今天某个时段要认真学习，但到了学习的时间，有很多事情，有很多人在旁边打扰我，这些事情让我很烦恼，我希望将这些烦恼连根断除。确实的，当很多的事情不如己意的时候，我们会很想要把那些烦恼连根断除，但问题是，这代表我们想要对治所有的烦恼吗？我觉得不一定吧。当我们想要专注的时候，我们不想被别人打扰，我们觉得被别人打扰很让我烦恼。但问题是，当别人想专注的时候，我们说不定会想要去打扰别人，但我们不觉得我想打扰他是一种烦恼。如果这一点各位分析不出来有什么差别的话，当我们被别人伤害的时候，我们会很烦恼。我们不想被别人伤害，但我们经常想伤害他人。我们觉得被别人伤害心里很烦恼，但我们不觉得想伤害别人那也是一种烦恼。我们不想被别人欺骗，我们觉得被别人欺骗心中会很烦恼，心中会很苦，但我们不觉得欺骗他人是一种烦恼。但实际上，想伤害他人，想欺骗他人，想打扰他人，都是烦恼。在学法的时间点，我们不想被他人打扰，但在学法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想要滑手机啊，但我们不觉得这是一种烦恼啊。我们觉得啊，学法的时候我累了，我就应该滑个手机，滑个手机有什么关系？一样啊，学法的时候我们也会累啊，那被别人打扰一下有什么关系？其实都是烦恼，被别人打扰，我们心中会有烦恼，我们想滑手机也是一种烦恼，都会阻碍我们学法。但我们觉得被别人打扰，哇，真的是很倒霉的一件事。滑手机呢？啊，我在善用时间，我在休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一堆理由啊，其实都是烦恼。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只想对治某些我们不喜欢的烦恼，我们并没有想要对治所有的烦恼。我们认为某些烦恼是我的敌人，在某些情境下，当我想做某些事情时，有些烦恼是我的敌人，这时候我想要将他们连根断除。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升起那些烦恼的根为何，但我们就是想要将它连根断除。但问题是，在此同时，我们却拥抱了另外一群烦恼，把他们视为自己最要好的亲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真的想要对治烦恼吗？我觉得需要思考一下。我们真的想要对治烦恼吗？还是我们只是想要对治某些我不喜欢的烦恼？如果我们只是想要对治某些我们不喜欢的烦恼，这句话的背后就代表有些烦恼是我们很喜欢的，而那些烦恼是不需要对治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代表我们不想解脱啊，这代表我们不想解脱啊。想解脱的人，他是想要对治所有的烦恼，虽然有些烦恼他无法控制，但只要他所认定的，他只要察觉到，不管是贪嗔痴慢疑，只要他能够察觉到，哦，我生起了烦恼，下一个反应，这是我不想要的，这是我要想办法对治，这是我应该克服，他心中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不会是啊，我只要对治某些烦恼， 拥抱另外一些烦恼，这个不能称为想要追求解脱嘛？这里面的解脱是什么意思？想从烦恼的束缚当中脱离出来。我们被业根烦恼束缚，而这两者当中又以烦恼为主。毕竟业是因为有烦恼才会造业，所以追根究底，罪过的根源就是我们心中的烦恼。我们被烦恼束缚，我们被烦恼束缚，所以如果我们想从这个束缚当中脱离，这可以称为我想解脱。但问题是，我们多数人并不是处在这种状态，我们只是想要排斥某些我们不喜欢的情境，删掉那些烦恼，但我们拥抱另外一群烦恼。这样的人应该不能说他是想要追求解脱吧？这样各位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来，关于我刚刚说的这一段，有没有同学听不懂，或者是有其他想法的？
想要回应法师的同学可以直接开麦啊。
有些同学一直举着手，可以把手放下。有问题的，或者是有不同的想法的，现在可以提问，有吗？明谦，请说。
法师，我会觉得烦恼很可爱，这样子，就是觉得，今天吃的这家店很好吃，我明天想要再吃，然后就是。手机觉得很吸引，就是想要反复想画，可是就听过这样子慢慢了解说，好像很多的痛苦是因为来自于内心烦恼，才慢慢觉得说，好像如果自己一直这样很爱享受这些东西的话，那自己可能以后就会造成说自己以后下辈子再轮回，那轮回就有可能有可能受苦这样，所以才开始对烦恼会有一点点的犹豫，可是。大多数的情况还是对烦恼很着迷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想说的是，你觉得自己依旧贪着现世安乐，对吧？
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不是真心想追求解脱吧？
而且我觉得差很远。
对啊，虽然嘴巴上或许我们会说我想解脱，但一来，我们嘴巴上所说的那个解脱到底是什么境界？需要思考。再者，我们真的想要追求解脱吗？所以现在，明谦是意思是说，你觉得自己是贪着现世安乐吗？
对，就听法的时候，心里会想说，对，应该追求解脱，但实际上生活上大多数情况都是很爱现世安乐这样。
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想要对治烦恼吗？
大多时候现不起来。
你会觉得有烦恼比较自在，有烦恼生活才能多彩多姿吧？
乐在其中。
是啊，就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能否从我是否想要对治烦恼来判断自己想不想解脱？我觉得应该思考的是，我是否想对治所有的烦恼？而不是只想我是否想要对治某些烦恼。如果只是某些烦恼的话，我觉得连畜生都做得到。明谦，你认为呢？
对，大多数动物他们都眼前觉得苦的话，都会想要避免这样子。
对啊，他
那
也
我
不
想，
想要被其他的动物伤害嘛。
对，
被其他的动物伤害，他也很烦恼，他也不想要这样的烦恼吧。
对。
是啊，他的本能跟我们一样啊，就像我们想要离苦得乐，畜生也想离苦得乐，但这不代表他想追求解脱吧？ 是不是？
对，对，没错。
好，来，方玉，请说。
就是关于这一题，就是可不可以从对治烦恼来判断自己想不想解脱？那我思考的角度是从，到底我是想要就近的对治烦恼，还是只是想要暂时的对治烦恼？那如果我是想要就近的对治烦恼，就是想要断除烦恼的话，那这一点就可以判断说，那我就是一个想解脱的人。但是我目前的状态可能就是暂时的对治烦恼，烦恼来很痛苦，但就是少少的暂时的对治它，可能忍一忍啊，喝个咖啡啊，逛个街啊，那这个就不能判断说我是一个想解脱的人，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跟刚才法师提到的，跟贪着现世还是有关系，所以我是从暂时对治烦恼跟就近对治烦恼这两个角度来思考。你看。
所以，我们纵使想要暂时对治烦恼，所使用的方法都是世间的方法吧？
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是不想追求解脱，因为我们贪着现世安乐，我们以世间的方法暂时减轻心中的烦恼，这应该不能称为我想解脱吧？
不能，
是不是这样？
是，
而且，如果我们真的有想要连根断除烦恼的话，至少我们要往烦恼的根源、烦恼的根本到底为何这个方向去做思考吧。如果我们都不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只是嘴巴上说，我想要将烦恼连根断除，但问你，它的根是什么？不知道。但我就是想要把烦恼连根断除，这样讲也不合理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将烦恼连根拔除的话，那至少要往烦恼的根到底为何的方向去思考。哦，我为什么会升起烦恼？我升起烦恼的前因后果为何？在这个烦恼还没有现起之前，我现起了什么念头？在这个念头之前，我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最终发现，哦，我是因为某一种想法，所以产生了后续的这些烦恼。那烦恼会让我带来困扰，而解决的方式就是要连根拔除。那这个时候说，我们想要将烦恼连根拔除，这比较合理呀。我们真的有往这个方向去思考，而且稍微能够找到一个脉络，烦恼是如何升起的，而说我想将烦恼连根拔除，因为你已经知道暂时调伏烦恼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你会往这个方向去思考。那如果真的往这个方向去思考的话，我觉得有往解脱的方向跨出一大步。有往解脱的方向跨出一大步，因为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人，他不管升起什么样的烦恼，应该都会从这个角度去思维，而不会只说我升起嗔念，啊，这个是因为我心中有我执的缘故；我升起贪念呢，啊，这个是因为境界太美好。如果这个美好的境界不要出现在我面前，我就不会升起贪念，它不会有这么差异悬殊的反应呢。照理来说，我们的想法应该要很公平。我之所以会升起贪念，是因为境太美好，吸引住我，不断的对我招手。那个乐意境就跟招财猫一样，不断的对我招手，所以我的心被它黏住。如果我们升起贪念，原因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升起嗔念，应该也要说，那是对方太丑陋、太可恶，他用各种方式伤害我，所以我才会升起嗔念。想法应该要一致才对啊，而不会说，哦，某些烦恼的形成是跟我执有关，某些烦恼的形成，那完全是跟外境有关，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所谓的对治烦恼，一来，我们是想要减轻烦恼。 还是真的想要连根拔除？如果是连根拔除的话，我们有试着去思考，为什么烦恼会在我心中现起吗？烦恼现起的因缘到底是哪些因缘呢？我们有试着去思考这个问题吗？再者，我们说要对治烦恼，我们是想要对治某些烦恼，还是对治所有的烦恼？我觉得这个角度，从这几个角度去判断说，我想不想追求解脱，或许那个方向会更明确一些。以上。
好，法师开始啊，那就是在想这一题的时候，就是要去要对烦恼连根拔除的话，我们要知道，恼为何会在我心中现起？那烦恼它的升起的因缘为何？那还有就是说，我要对治的烦恼，只是某些烦恼，还是全部烦恼？这些应该要在我们的心中都把它理清。这样的话，或许再去对应到我想不想追求解脱，应该会更清楚一些。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常常放在心中去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心中的状态。嗯，好，感恩法师。那时间我们再进行最后一题吗？还是 OK？ 好，那。第三题我念一下题目，然后还是请同学先把手举起来，谢谢。关于真正好的修行应该是观修，请问为了更有效地对治初猛的烦恼，以下哪种做法比较适合初学者？那下面一共有四个角度的想法，我也把它念一下。第一个是暂时离境，就是先离开容易引生烦恼的外境，令烦恼缺缘不生。那这种方法最省力，例如出家是为了远离五欲的诱惑，获得更好的学修顺缘。第二点是每天用一段固定的时间修定，若能承办奢摩他，不仅可以压服初猛的烦恼，也能使心不散乱。第三点，上述两种方法只是消极防御，而观察修则是主动进攻，在对境时可以打败烦恼，所以应该练习观察修。第四点，不能仅依靠单一的方法，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同时运用上述三种方法，认真闻思修学法义，而这本身也是很好的净罪集资。好，那这一题想先请第二组的燕玲师姐帮忙，谢谢。
师姐好，我就一二三四分析一下我自己的想法。第一个，暂时离境，我承许这个方法是最省力的，对初学者来说。可是其实我对第一个这个有点困惑，就是对用这个方法是最省力，可是我看不到出来说他怎样善用到自身具备的能力。就这是我在第一个小题他这个描述想要问的。那第二个就是他这边讲到说修定，那修定，然后如果能够承办奢摩他，不仅可以压服初猛的烦恼，也使心不散乱。所以我昨天一直在想说，他修定的情况是不是说，今天外境来的时候，那他就是不为所动，就是不会，那个心不会随着外境起舞吧？我用这样子的描述。他这个是这样子的情况，那假设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很大的功夫。是初学者，我是初学者，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好，那所以其实第二个情况，我也想要问一下说，他这边说，因为昨天在宗主讨论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修定，然后遇到外境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对峙，有不同的看法。那我这边也想要搞清楚他这个情况到底是怎样。那第三个，我个人是比较程序，就是像刚刚法师有讲的，今天烦恼现前，假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时候，可能会先去想说， 这个造成烦恼的因是怎样吧？因为造成烦恼就是颠倒支嘛，颠倒支必定有造成他错误的因缘啊，就是被那个出量因所染污，所以就去想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该这样子去练习啊。我目前的想法是这样子，所以一二其实我还有些问题，所以关于第四个我就可能没有办法程序说前面三个都要一起啊，我目前自己是程序第三个以上。
好，谢谢燕玲师姐啊。那这一题原本是第三组的同学提出来的是吗？啊，有没有第三组哪位师兄姐帮忙说明一下刚刚燕玲师姐的，就是对于题目本身的一些疑问，可以吗？
中文师姐，
哎，好，谢谢中文师姐啊，请帮忙说明一下，可以吗？
燕玲师姐说，她说第一个暂时离境，她是说这样体现不出对烦恼的一种对峙嘛，是不是？那意思烦恼都升不起来了，自己根本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起到对峙烦恼的那个动作，或者那对峙烦恼他没有去做这个行为嘛，因为烦恼他根本没生嘛，他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他不太赞成这个。第二个呢，但是我认为呢，对于初学者，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比如说我吧，我发现我对哪一个烦恼我是特别的制胜，比如说我很喜欢追剧啊，我很喜欢追剧，我想了个什么办法呢？我直接搬到这个房子之后，我直接把电视就收起来了，把电视的线也撤掉了，然后把电视放在那个大衣橱上面，放了好几年了。我直接就不让电视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暂时离境啊。我觉得这种办法过了不了多久，我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初学者还是蛮有用的。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回复燕玲师姐。关于第二个
我等一下我问一下这边，所以你这边在离境的时候你善用自身具备的能力是善用到什么样的能力？
这里是我就是其实在离境的这种过程中自己也熬过一段时间的，就是刚开始离开那个境的时候其实内心挺难过的，但是要克制，时间久了就习惯了。我觉得我追求的是那种效果，那个结果是我这个烦恼会干扰到我了，因为他没有缘分让他升起了。我觉得对我们初学者这种办法也可以用一用啊，不然的话善用能力我赞成第三个呀，那个我也赞成啊。我觉得这个第一项也不应该把它放弃掉吧，尤其初学的人，反正对我觉得特别有效。哎，我如果是我是这样想的。以上关于第二点的话，我赞成燕玲师姐的看法。我觉得初学者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修禅定不是那么容易的啦。我个人体会是，恐怕而且修了禅定之后，这种遮止烦恼的话，那如果是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那无想定那不是更容易遮止烦恼啊？连心都没有了，冬眠的动物也可以遮止烦恼啊。如果是用这种方式遮止烦恼，我觉得这是太低效的，甚至对境的时候烦恼又冒出来了。禅定的时候是没有烦恼，但是如果放在一个对境的环境中生活久了，那禅定就会失去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法既难修，也修，即使修成了效果也不是那么好，所以对初学者我觉得是不可取。第三种方法我觉得是最可取的，但是好，
哎，好，谢谢师姐啊，您刚刚有回应到您原本这两个主张的背后的想法，这样啊，好，那我想刚刚燕玲师姐的疑惑应该是在于说，第一点当中，因为我们是在想对治烦恼的方法，所以说如何从这个暂时离境这个状态当中体现出来。这个对峙的力量在哪里啊？师姐可以再想想看啊。那我想再请一位第四组的米玲师姐啊，您说说看，您对这几个主张的想法这样。
这一题一开始啊，我把那个初学者是把它定义成说完全都没有接触到，佛学，然后刚接触的时候，我也是会选择说暂时离境的方式，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最快的，就是他，不要有很多引申他，造恶的机会，我是这样想。后来经过宗主研讨的时候，我又在想说，对啊，暂时离境是有他。有一些效果出来，可是毕竟那不究竟啊。你本身离境之后，你本身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烦恼会升起啊。所以我就在想说，第二个如果修定的话，我也是认为我是一个初学者。但是如果用随顺的奢摩他的话，只是练习让自己心暂时安住，就是暂时保持清净，然后在学法的时候。可以，能够专注，倒也是有一个帮助啦。但是我没有办法参半生活它。那第三个呢是，用他讲，这一题是说上述两个是属于消极的防御这部分，我认为消极的防御好像我不太认同但是如果说观察修是主动攻击，我认同，因为他会从起心动念。的下手的话，事实上我们比较容易去观察到心里所想的，所以这样子的话，等于是说综合上述3点，那第四点的话说不能单靠一种方法，这个我也认定，我也认可。但是，他想说可以运用上述3种闻思修法意，而本身是最好的净罪己知这一部分，我就。不太能理解，这是我目前的想法。以上。
哦，好，谢谢比林师姐。您提到说定就是修定也好，其实会不会说观察修也是？它对于初学者来说，应该都是一种随顺的状态。您提到随顺这个词啊，那初学者的话，他是在练习尝试使用这些方法，所以需要一个过程啊。那师姐，关于第三点，您认同说观察修是主动进攻是吗？我想请问一下，您
我
有
认
没
同，
有？
我认同，
哎，对，您，
因为我们一般如果说是用暂时离境的话，是一种被动的嘛，就是说我先远离，那我认为那个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察觉说自己是因为什么情境而升起烦恼，所以它是属于被动的。那第三点，我就认为是主动的，是没有错。
对，因为主动出击的话，就是他说到在对境时可以打败烦恼啊，您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其实
就
说真
是，
的，我以前早
哎。
期是没有。那因为学了色心类学之后，我会开始将，就是我会比较会在生活中会去观待说，无常，我比较会去思维这样子的时候，事实上，其实在我的心中的一些过去以前固有的想法，事实上已经在松动了。我觉得真的有帮助。所以我认为观察修是不可缺的，
好，谢谢美玲师姐啊。那再请两位师兄姐啊，那婷雅师姐可以请你吗？
好，那，
好。
我基本上是认同三个字，就是主要不是光靠一个方法。那就像刚刚同学都有提到，就是，想要有效减低烦恼的话，应该还是要采取就是让自己的心比较靠近法意的这种方式，然后多去喘息这样。那如果光是靠第一点跟第二点的离境跟修定，应该只是暂时的压服，然后再次愈进又会升起这样。所以这应该不算有效的方式，但是对初学者来说，应该如果光是只有观修，但是没有一跟二的话，难度可能也有点高，所以可能是都需要吧，只是一个是主要的，其他的比较像辅助这样。不好意思。
好，谢谢田雅师姐啊，认为第四点比较合理，因为初学者的话，每一种方法应该都不是不能达到一种直接拿来就可以产生一直烦恼这样的力量和作用，所以在练习的时候，初学练习的时候，可以每一种方法尝试一下啊。好，那再请容许师姐，谢谢。
法师举手了耶！
哦，抱歉啊，谢谢谢谢法师。
对于这一题，我觉得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我们住在家里，家里面有某个人很唠叨，每天都在碎碎念，听了之后心里面就不舒服。那久而久之呢？他就无法忍受。这时候，某些人选择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那既然他在家里面唠叨，那我就搬出去住。这就是离境。确实，如果搬出去的话，你就不需要再次忍受这样的痛苦。但问题是，你搬出去了，或许可以离开原本不断唠叨的那个人，但问题是，如果你找的工作，你上面的人也会不断的唠叨，那这时候我们要用同样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吗？好吧，既然你这么唠叨，我又不喜欢被唠叨，那我去找另外一个工作好了。难道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吗？再者，或许我们搬出去住，然后呢，找到了另外一半。那另外一半呢，一开始都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住久了之后也开始唠叨。然后呢，这时候我们要选择什么方法处理这个问题？是把对方踢出去，还是让自己搬出去？离境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可以改善问题。但我们都知道，他没有办法根治问题呀。他有效果，但他的效果有限，而且非常有限。再来，每天用一段固定的时间修订，我们都不说是否能承办奢摩他。就以我们刚才的那个例子，如果家里面某个人很唠叨，我们又不喜欢听他唠叨，那这时候我们只要专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即便耳根子不时会听到那个声音，但因为你很专注的做你自己的事，反正对方的声音左耳进右耳出，有时候右耳进左耳出，确实问题就会减少大半。我觉得这个效果有时候比离境更好。虽然我们无法承办奢摩他，但我们心能够一直沿着我们想要做的某一件事情，它就有类似奢摩他的效果，它有类似奢摩他的效果。但如果问你，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对方不断的唠叨？这时候我们应该还是无法接受，这表示什么？我们内心深处还是不喜欢这件事情。但如果更进一步，用观察修去思考，这时候我们去想想，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唠叨？他背后的用心为何？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有时候对方的唠叨也不是他真正想要做的。有些人到了某种年纪，他就会不断的反复讲同样的一句话。说不定我们到了那个年纪，我们也会变成那样的人。
而且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对方一直重复讲一句话，很烦，很讨厌。但问题是，这真的是我们觉得烦，我们觉得讨厌的主因吗？因为对方一直讲同样的一句话，是吗？那如果你有养过孩子，孩子在出生之后，到他会讲话的那个时间点，他几乎从早到晚都重复着同样一句话。那当他一直叫你妈妈或者叫你爸爸的时候，你会因此而讨厌他吗？不会呀，乐此不疲呀。哇，他终于会讲话，从早到晚都讲同样的一句话，而且讲了1个礼拜。我们有因此觉得烦吗？也没有啊。那如果那个人是大人，一周同样一直讲一句话，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烦。理由是因为他这一周都一直讲这句话，就表示这个理由不成立啊。对方那一周一直讲这句话，这不代表我们就要讨厌他嘛。所以讨不讨厌他的关键，应该不在于对方是不是一直重复那句话吧，而是我们怎么看待讲那句话的人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从各种角度去思考，对方为什么要一直讲那句话？他背后的因缘是什么？他背后的用心在哪里？而我怎么看待这个境？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去思考，虽然这件事情最困难，因为他需要花很大的气力去思考，他需要花一段时间去观察。但只要我们能想通，这时候我们甚至不觉得对方的那种表现称为唠叨，即便是我们也不会因此选择搬出去，我们也不会刻意的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假装没听到。这时候我们听到对方讲那句话，我们内心呢，说不定还有多一份的安定。为什么？如果你真的知道对方的用心，哪一天等对方无法再唠叨你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一块。有时候我们不想要听到对方唠叨，但说真的，等到对方无法唠叨的时候，我们心里又不是滋味啊，会希望说：“哎，你就多讲几句话啊，你不要每天都躺在病床上啊。”你可不可以多讲几句话啊？你以前不是嫌他很唠叨吗？那当他把嘴闭上的时候，你又要叫他开口讲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看待那个境，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待他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想得通，也就是这当中的观察修，如果我们可以想通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离境，我们也不需要刻意的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们可以勇敢的面对那个境。如果我们做得到的话，各位不觉得观察修的这个方法更积极、更主动，而且更有效吗？话虽如此，但我们多数人应该都是选择离境吧？为什么？离境最轻松，离境最轻松。但某些情况下，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是选择离境，但我们不让对方有离境的机会。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跟长辈互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因为对方的唠叨而选择离境。但在跟自己的孩子互动的时候，规定他不准离境，这是为什么？我们最擅长使用的方法，不准别人用，就只有自己可以用。所以我们永远处在这种不公平的状态。其实学很多正因公式，说什么我们要有讲理呀、啊，我们的理由周不周边呢、啊？但问题是，平常我们都不讲理呀、啊，我们觉得舒服就好。我们觉得自在最重要，谁跟你讲理？我的感受最重要，我们多半都是如此，所以才会选择自己可以离境，但 某些人不准离境，因为你是活在我的掌控当中。所以我们的思绪当中，很少会有什么正因公式啊。不要说正因公式啊，我们的理由多半都不周边。我们的理由多半都不周边。如果各位仔细的去观察，我们在对境的时候，经常会冒出某些声音，其实那就是在讲一个理由。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境？我为什么讨厌这个境？我们心中都会有一个理由，其实直觉的反应多半都不周边，甚至因根本不成立。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去观察，你就会知道，哦，理性思考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如果我们的思绪当中是有因成，是有周边这样的概念的话，哇，这种思维模式真的是非常的棒。其实不要说什么要断除烦恼升起无我会，我觉得这个境界有时候离我们太遥远。说什么要观察烦恼的过患，有时候也不容易。退一步想，如果我的思绪当中都没有正知正见，没有所谓的因成周遍的这些概念，所有的表现都只是情绪性的表现，这样的我跟哦，我的思绪当中是有这些概念，我经常处在理性的状态，请问这两种人我们会选择哪一种？其实我觉得应该很清楚吧。所以不要说什么要看到烦恼的过患，要将烦恼连根断除，我们要升起无我会，先不要讲这么多。先看看不理性思维的自己会带来什么样的过患，跟理性懂得理性思维的自己，他能够对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帮助，这两者经过比较之后，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选择哪一个对象吧。如果你要跟这其中的一个对象同居啊，生活在一起，你会选择哪一个对象？我们应该会选择跟理性思考的那个人同居吧。我们应该不太想要跟不理性思考，整天都是情绪性的反应的人在一起吧。所以从中去比较，哦，哪一者相较之下是比较好的，然后再看看自己，希望自己往哪个方向去发展。这时你就会知道，学法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让自己越活越像那个丑陋的样子，应该让自己越活越正向，越活越光明，应该用这样的态度去学法。来，关于这一题，有没有同学有不同的想法呢？我觉得刚才那个例子，各位应该都可以听得懂。树香，请说。
法师好，大家好。法师刚才那个法师所讲的，我都认同。可是那个第一个暂时离境。弟子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就是按照刚才法师所举的例子，是跟家人的这一种搬出去的话，那这一种的暂时离境，弟子也觉得他不是那个久寄。可是我的暂时离境，我会认许的理由就是说，我们不是那个持戒从最基本的生于那个，我们可以断除初分烦恼。那有一次我去餐厅用餐，刚好就遇到一桌那个喝酒醉的人，就是那个路边摊呐、很多年了。然后他就拿那个，因为我就觉得他们很吵，讲话很大声，我就用那个很不屑的眼睛就瞟了他们一眼，他们就拿起那个小板凳啊，就要来打我。那时候其实我有两个选择，我也可以选择就是跟他大吵，叫警察。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算了，还是离开吧。一个女孩子怎么跟那些喝醉酒的男生在那边吵，
所以我的设定的那个暂时离境的情况，像这种情况，它就是让我不要去造那个生语的那个恶业。所以弟子的那个角度的暂时离境的例子是用这一种情况下，那这样的暂时离境，对以我来讲，我自己就是初学者嘛，那是不是这个也可以说得过去呢？以上请法师指导。
有时候我发现你们的思维跟我想表达的内容是南辕北辙。刚刚的那种例子，任何人都应该选择离境，任何人都应该选择离境，这不是初学者不初学者的问题啊！难不成要在现场修定吗？就算我们真的有奢摩他，难道我们会因此而选择在现场修定吗？应该不会吧。对方都要拿椅子过来砸你，而且对方这么多个人要过来修理你，难道那个时候我们要在原地观察修吗？先保命吧。现在的重点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面对问题时，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处理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而不是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例如，啊，我的面前有一头发疯的大象，正在发疯，而且往我这个方向跑过来，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选择离境？例子就是像这个样子嘛。这个时候当然离境啊，即便有奢摩他的行者都会选择离境啊，除非他真的有什么身心的清安可以飞到天空中，但他会选择飞到天空中也是一种离境嘛。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那个方向啊，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是怎么处理问题。为什么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经常会出现两个我，一个是学法的我，另外一个呢，学法以外的我，生活中的我。这两个我是走在平行线上，完全没有交集。就像我们现在在线上共学，保持一定的理性，下线之后呢，充满感性。在线上学习，都知道要讲道理，下线之后呢，凭感觉。就是这样嘛，两者都不会出现交集啊。所以现在我们之所以要思考这些问题，就是希望这两者虽然没有办法24小时啊都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但尽可能让他们出现交集，在某个时间点，哦，这两者是可以走在同一条线上的。我学的道理，我学的法是可以用得上的。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要举那个例子？我们经常讲烦恼的过患，然后要如何断除烦恼的方法，要如何升起无我慧的道理。所以我换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嘛，我们喜欢的是不理性的自己还是理性的自己？稍微分辨一下你就知道了。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去观察，你喜欢自己发疯的样子还是保持理性的样子？发疯的样子就跟心中充斥着烦恼是一样的，理性的样子呢，就像是心中有无我慧的那个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然后慢慢的调整，而不是说啊，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都不能离境。因为我们在研讨的时候说离境呢，这个是很消极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去对境。不是啊，并不是说我们处理所有的问题都应该这样做，事情有轻重缓急嘛。那一些很严重的境，就像如果你看你抬头往上看，哦，有一颗石头掉下来了，这时候不离境，那要做什么？当然是先离境啊，离开你原有的那个地方嘛，不然要在原地啊来念个阿弥陀佛嘛，不是嘛？事情都有轻重缓急，只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讨论的重点，是我们怎么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 运用在日常生活中，而让它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养分。换言之，我们生活中的养分不应该只有食物。如果我们生活中的养分只有食物的话，这跟动物，这跟畜生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生活中的养分不应该只有食物，我们应该要设法让自己贫瘠的心灵啊，空虚的心灵，有一些法的内涵在里面啊。这样清楚吗？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晚的共学就到这个地方啊，交还给主持人。以上。
好，谢谢法师啊。那今天共学就到此，我们一起做回向，请大家合掌。欲此无上大师教，皆由上师深恩故，此善回师诸众生，愿成善事奢受因。感恩法师，谢谢大家。
感恩法师。